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是的，这是真道分解。今天是周末哈，周六日，我们就跟你一起学习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转眼又是第三讲了。那之前十三句呢，其实是新约的地理哈，就把大概的新约地理呢给你速写出来。不知道你脑海有没有一个印象哈？没关系，现在我们来个复习。那头九句应该怎么记忆啊？
给大家的提示是：泗水北双家，中双利。南方有犹太全地，
北双加就是加利利和低加波利，那个中双利就是撒玛利亚和那个比利亚，因为两个都是有利。那么最后呢，最难的就是犹太全地，对。所以我们就干脆把这九句的口诀来讲一遍好不好啊？
好。
一，加利利海，耶稣呼召门徒。二，约旦河，约翰为耶稣施洗。三，死海，靠近旷野。
四，地中海，保罗渡海到罗马。五，加利利多种族聚居。六，撒玛利亚被视为不洁之地。
七，犹太三地旷野却地位重要。第八，底加波利耶稣赶鬼。第九，比利亚河东之地。
那接下来十到十三句就是和福音很有关系了。刚才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大概的土地哈，但下面呢就远一点了哈。这十句有四句：十，埃及旧约为奴之地；
十一，亚细亚福音兴旺，教会多；
十二，希腊文化重地，偶像多；
十三，罗马城帝国之都，罪恶之城。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学多三句。哇，你一听就很高兴了，多学三句那容易。其实这三句呢
比较难。
对对对，
我觉得比较难。
对对，不过有个有利条件是我们学过两月之间，对吧？前面两句呢就是统治过犹太地区的三个帝国之中的其中两个，还有就是犹太人呢在受外邦人统治之下的一个回应。那三句是什么呢？我先来哈。十四，希腊征服波斯，推希腊化。
十五，罗马征服希腊，统一各地。
十六，等候弥赛亚，受膏君王。
新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
同学新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好了，我们来看第十四句了，就是希腊征服波斯，推希腊化。那么我们先来念一段的经文，旧约那个但以理书八章五到九节啊，这个段落都重要的，
是个预言。
对，八章五到九节，五节说：我正思想的时候呢，只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它举掌。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它发烈怒，抵住它，折断它的两脚。绵羊在它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出逃在地，用脚尖他，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至高之大，正强盛的时候呢，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四个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
这是描述帝国的。
对对对，这段经文呢念了一遍。但以理书这段经文呢预言了历史的发展。但以理书第八章写到但以理在苏珊看到异象，那么异象内容是牵涉到视觉 局势的变化的，那是大图画。
嗯，
但以理书八章五节这里呢谈到的公山羊呢，是指到公元前300年左右呢，希腊帝国兴起啊，这公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称作非常的角，指的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一般都是这样理解的，他从西而来，四处征讨攻打波斯，最后呢在公元前331年呢，哇，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就灭了波斯。亚历山大大帝的征讨呢不只是军事上的，更是文化上的，
这个才厉害，希腊化真的非常厉害。
他每征服一个地方呢都会大力在当地推行他的希腊文化，所以希腊风俗呢跟希腊文字呢就借着这两方呢巩固他的帝国。
好厉害。
但以理书八章八节提到，在最强盛的时候呢，山羊的大脚会折断，往后呢就生出四个脚。这里说的是亚历山大大帝时候呢，继承他的人呢，他们就继续争霸，
就有四个大
将
分成四个帝国或者四个国家。
这四大将呢把希腊帝国一分为四，而且统治多年呢。那但以理书八章九节这里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呢，哇，这个小角是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的。那么说的是其中一个分出来的国家的一个领袖呢，他占领了叙利亚并且强大起来，而且接着呢就占领了以色列。那么许多的西丁学者呢都相信，哎，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呢先前提到在
两约之间提过
间提到、
很多遍、
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了，
很多西丁学者是这样理解。
对，这个人呢他大力推行希腊化，大肆迫害犹太人，那么就引发了公元前160多年前的马加比起义。那么可以说呢，两约之间的马加比起义呢，除了是反抗这个安提阿古四世的迫害以外呢，也是对
就是希腊人强推那个希腊主义
的这个
一个抵抗，对吧？
一个抵抗了。基于两约之间呢，犹太教跟法利赛人呢也因着回应反抗这个希腊主义呢，越加来发展。这个现在我们了解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的起源也是跟这个抵抗有关的。
对，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希腊主义怎样影响了犹太人的。首先从文化上来说呢，希腊的语言、哲学、宗教，还有文学、艺术、建筑、娱乐、生活方式等等诸多方面都渗透进了犹太的社群，深深影响了犹太人。从语言上来看，以希腊文写的74译本就诞生了。在思想上，希腊哲学影响了犹太人对神的理解和解释经文的方式，
就所谓的寓意查经法。
对，宗教上呢，希腊多神主义使犹太人感到很大的压迫感。生活上，希腊人的世俗化和高举自由大大挑战了犹太人的道德生活伦理。希腊化也造成了犹太社会分化，特别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对立。法利赛人以保守自己，坚决拒绝希腊化，秉守摩西传统为傲，而撒都该人呢就深受希腊文化政治的熏染。法利赛人这个群体在福音书里时常的出现。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离者，也就是和其他犹太人分别出来，牵守洁净之礼，
就是很虔诚的。
对，他们是犹太人在西流古王朝统治时期的反希腊分子，他们严守摩西律法。耶稣时代他们对犹太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犹太的百姓很敬重他们，他们给百姓的教导就是第一个方面，所有的旧约经卷都是权威的，而且是真实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复活和永生也是真实的。他们对经文的解释和注解，也就是口传的各样的传统，具有和经文同等的权威。
这是第三条。
对，这是他们的第三条。第四条呢，就是他们认为旧约里要求百姓和祭司遵守的一切有关洁净的规律，特别是饮食礼仪，所有人都要遵守，更要彻底在生活里实践出来。法利赛人清楚说明每条诫命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实践。举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的1章12节，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这样的一节经文，法利赛人就会告诉你说当天只能走大约1公里左右。对，由于法利赛人着力解释律法的细节，后来又产生了不同的派系，最著名的就是撒买和西利两派。
对，
两派的争论无非是针对怎样守安息日饮食条例，还有其他的洁净礼仪。萨买派的看法比较激进，而西利派的看法呢就比较温和。保罗的恩师加玛列就属于西利派。在使徒行传的5:33-40那里，加玛列为人柔和有见识，为犹太众百姓敬重，曾在公会中为被捕的使徒对众人做有力的辩护和劝诫，帮助使徒们得到释放。
那么我们也看看使徒行传里呢曾经记录有法利赛人后来就哇信了耶稣啊，真的可喜可贺。使徒行传15:5呢就这样说，就唯有几个信徒呢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了啊。当时是开耶路撒冷大会对吧，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那这里就提到有法利赛教门的人信耶稣之后呢，还是很执着于那个摩西律法，甚至要求外邦人在信耶稣之后还要加上行割礼啊，守犹太人的饮食规条啊，才可以得救。最重要是后面那一句才可以得救。
对，
那知道这个背景呢就了解加拉太书要处理什么问题。哇，保罗呢就不想他们这样，所以就花了很多功夫来说明我们是因信称义，你要知道不是行了割礼才得救，第二你不要勉强外邦人受割礼。那新约里呢几次提到耶稣是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的，批评他们有一些不好的状况，这里就会提3条啊，都是记载在呢马太福音15:23、六加福音11、马可福音7。听完节目可以去看看哈。第一，坚持自己对经文的解释和古人的遗传是具权威性。
对对，
但其实有些遗传跟律法是有所抵触的，跟基本的律法，例如，律法叫我们实践要孝敬父母，对吧？哈，还是人伦的律法的第一条。可是马可福音7:11-13，从当中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口传律法很多时候就跟孝敬父母的律法是有抵触啊。详情你可以看马可福音7:11-13。还有他们非常强调一些细节哈，已经超过律法的要求，太着重口传律法这些细节一定要严格遵守，反而这本末倒置那些律法基本精神，就是公义怜悯还有爱神爱人就忽略了啊。还有第三，外面的洁净条例一丝不苟，但内心就不洁净哈。很多时候又欺负寡妇啊哈等等，刚才说了又找些借口就不孝敬父母。总的来说，耶稣提醒门徒右手法利虽然和文字吩咐的原则，但不要效法他们实际做出来那个表里不一致的行为。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陷入法利赛人的错误。我们现在还在现今这个社会，要获得正确的教义可能不一定很难，你在网上啊，而且很有机会看圣经啊，也可以给你很多的资源详细的去明白真理。但是我们如果你是老师的话，教导别人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自己呢不要像法利赛人只会说不会做，我们一定要像姚牧师一样要
严又闹
言行一致。
愿你认识我，认识主耶稣，像我一样爱他。愿你认识我，认识主耶稣，你也离开他。耶稣舍生命，杀人十字架。黑暗，他已挪去我心中的不安。我的眼睛的看见他的荣耀光芒，他是生命和永远盼望。
愿你认识我，认识主耶稣，像我一样。
我们来到第15了啊， 就是罗马征服希腊，统一各地。
嗯，罗马来了。
嗯，罗马来了。那么但以理书呢，二章三十一、三十三节是这样写的啊，我们从这里开始来谈了。
嗯，
哪里怎么写呢？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
嗯，
那么三十三节就特别说，哎，那个象那个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哇，半铁半泥啊。
嗯，
那罗马帝国呢？我们谈这一节呢，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所提到的巨象的铁腿，也是哎，也是七章七节哪里也提到的第四个兽。
嗯，
那公元前六十三年呢，这个年份呢，我们常常都提到罗马攻占了旧约的迦南地，也就是新约的巴勒斯坦。那罗马在占领地驻扎重兵，包括巴勒斯坦，
就是派了很多兵过去。
对，那么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众多城市之一，所以也有不少的罗马兵丁。
嗯，
那么罗马统一各地呢，哇，它的版图很大。
嗯，
在耶稣的时代呢，新约就让我们看到罗马帝国那个疆域很广大的。
嗯，
涵盖了现今地图上的意大利啊、西班牙啊、法国、希腊、土耳其、埃及、叙利亚啊、巴勒斯坦，以及呢北非洲沿岸等等的地区。
嗯，
那么罗马皇帝呢，该杀呢就给犹太人宗教上的自由。我们两约的时候呢，谈到两个之间的历史呢，就跟大家谈到这个了。
嗯
啊，比较宽松的。那犹太人无法接受罗马兵，哇，占领他们的国土。
嗯，
所以罗马兵丁在巴勒斯坦的街道上呢，看见他们四处来巡逻啊。
嗯，
那么社会这个阶级都很鲜明啊，奴隶的市场很盛行啊，
奴隶就很惨啊。
这个是耶稣的年代呢，也是一样。
嗯，奴隶就很惨啊，好像货物一样。
那么使人呢觉得，哎呀，生命很贱啊，贱得很像货物一样。那么罗马兵在街道上呢，可以随便抓一个犹太人，要他替自己做事都可以的。
嗯，
例如，哎，要抓他们替他来背行李啊。
嗯，
所以呢，我们念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呢，就会看到，哎，出现耶稣说那一句话：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呢，你就同他走两里。
好，还有呢，就是使犹太人大大反感的，还有就是罗马的这种税收制度。
哇，想起税率。嗯，
对。当时罗马的税务以包办的方式经营，也就是谁出价最高就可以买到税吏长的职位。
那你就发达了。
对，然后利用职权外判税吏职位，搜刮民脂民膏赚钱。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些激进的组织就起来了，比如说由加利利的犹大在公元六年创立的第四门哲学。
嗯，
强调唯有神是犹太人真正的君王。
嗯，
认为纳税给罗马是成为奴隶的象征。
嗯，
所以他们宁死也拒绝。加利利的犹大的名字也曾出现在使徒行传的五章三十七节。
嗯，
又有匕首党常用短剑刺杀罗马人和亲罗马人的犹太贵族。
嗯，
还有愤锐党。
嗯，
愤锐党主张以武力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不断的发动反抗罗马人的地下活动，还有游击战。
嗯，
直到公元六十九年，就发生了犹太人大规模的叛变，导致了耶路撒冷被毁。
嗯，哇，很惨。嗯，
对，在宗教方面呢，罗马帝国引进了偶像敬拜，远在罗马立国之先，罗马人已经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当然宗教也不例外。
嗯，
罗马人借用希腊神话、地中海东部的异教信仰，
嗯，
结合罗马人流传下来的罗马神话，
嗯，
建构出一套自己的偶像神明系统。罗马人把大部分的希腊神话偶像的名字改为另一个拉丁的名字。
嗯，
又把这些神话偶像的属性改变过来。
嗯，
罗马人的生活受到他们的宗教渗透，从业务旅行到宣战打仗，经济生活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
嗯，那我就举个例子吧。啊，我们都记得在《使徒行传》谈到以弗所，就谈到有一个偶像叫
亚
迪米哈，啊，后来罗马人称他为戴安娜。
嗯，
那以弗所古城的遗迹真的显示呢，亚迪米的名字出现在碑文、钱币、古书，甚至在 节令立法上，可以见这个偶像亚迪米对以弗所人和其实比较广阔一点小亚细亚人的影响呢，就是非常大的。那么保罗时代以弗所有非常大的一个亚迪米神庙，在这使徒行传也看见，可以容纳很多人的哈，成为五代文明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这个巨大的庙宇里面呢，哇，原来不只是你来拜神的，还有很多的经济活动在进行。当中有一个银行哈，就是中央银行啊，存着各地游客的那些钱币，在城里可以流通。还有经济活动在这个庙里进行的，也包括是借贷啊、租物，就收租哈、租物、税收等等。那么那个银匠迪米丢，我们在使徒行传就听到他的名字，他怎么发财呢？本来是复制那些偶像，就是卖那些偶像，还有除了偶像本身那个小偶像他卖出去，也一些相关的物品卖，这些就发财，总之是跟那个偶像相关的物品他就卖出就发财。那么使徒行传就记录保罗到了那里传扬耶稣基督啊，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然后许多行邪术人就信了耶稣，离弃偶像。那当然买不买他这些刚才说的物品呢，就不买了哈，因为他们已经认罪悔改，只拜耶稣一个，所以就大大影响了迪米丢的生意。他当然是非常的气愤，所以就鼓励他的同业还有城里一些拜亚迪米的人，哇，就对付那个保罗和保罗的同工。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背景，就更明白使徒行传所说的那些场景了。来幻想一下，如果我们就是耶稣时代大概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我们承受着罗马人的压迫，另一方面四周又有很多的希罗偶像在冲击我们的信仰，那在这么一样的一个引诱和压迫当中，我们会想怎么样去解脱呢？当时很多犹太人的答案就是，我们需要弥赛亚。
所以我们来到今天最后了，这个十六句了，就是等候弥赛亚受膏君王。那么我们看旧约的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有这样的话啊，很有名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么弥赛亚是希伯来文，意思是受膏者，这个大家都认识。希腊文的翻译就是基督，就是君王。由于犹太人非常憎恨这个罗马政府，加上很希望摆脱外国人的统治，获得自由，他们就很热切地盼望这个弥赛亚到来，为他们来征服敌人。那么在犹太人看来呢，罗马人抢去他们的金钱跟食物
税
项呢，已经拿走他们收入的很大部分。犹太人极其渴望自由，这个呢就驱使他们期盼一个在政治上的弥赛亚来赶走罗马人，可以扭转这个政治的秩序，光复他们的国土。
对，其实呢，上帝会兴起一位受膏者来复兴以色列国的这样一个思想，自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就已经出现了。
不是一时之间的。
对，有个酝酿的过程。两约之间的犹太人也深深期盼有弥赛亚出现，以革命斗士的形象去拯救民族。所以当马加比起义的时候，就有犹太人认为他是弥赛亚。两约之间出现了文献，比如说像这个利未遗训、以斯拉二书、巴路二书等，就指出这个超越的人子。
人子有这个观念。
对，这个超越的人子不只是在地上建立犹太国度，也是一个和平之君，使乐园出现。总的来说，犹太人心里的弥赛亚是一个能够恢复以色列国的大能强者。在新约时代，不是太多犹太人能从旧约的应许去认识神要差来的弥赛亚。但其实神早已通过他的话告诉他的子民弥赛亚是怎样的。我们可以看 撒母耳记下七章八到十六节，以及诗篇的八十九篇十九到三十七节，还有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一到十节，提到他是大卫的后裔，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提到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尊，在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讲到他行事的特点和能力，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五节以及三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写到他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以西结书的三十七章二十四节提到他是个好牧人，在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二节提到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看到旧约对以赛亚的描述，对，还有我想到那个其实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哈、也讲到了、那个受苦的仆人是怎么样，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就是预表基督的哈。很多释经学者是这样看，终于新约耶稣这位弥赛亚按应许来了，他合乎旧约一切对弥赛亚的描述，可是当他向门徒表示说人子必须受苦受死为要让百姓得救赎，门徒可能念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又或者呢念了也不明白，他们就不理解了。不止他们，耶稣时代很多人都是不能接受旧约，这是正宗的对弥赛亚的描述的。犹太百姓呢，他们盼望弥赛亚来，但是并不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是他们自己的军事的领袖。不过刚才说大部分的人都盼望弥赛亚来，但是有一种人是不想弥赛亚来的，就是当时那些什么，就是撒都该人那些统治的阶层。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两约之间祭司的权力越来越巩固，而且也越来越腐化，他们就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就像在希腊时期一样继续保留很多的特权。因此如果你是他，你也不想弥赛亚来，
维持一切状况
就
算就
最好了。所以如果弥赛亚来，他们地位受到威胁，所以他们会用尽一些方法确保大权仍然在握的。
新约一百句第十四至十六句，希腊征服波斯，推希腊化，罗马征服希腊，统一各地，等候弥赛亚，受膏君王。同学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好，最后我们也来重温一下三句，很简单哈。十四，希腊征服波斯，退希腊化。
十五，罗马征服希腊，统一各地。
十六，等候弥赛亚，受膏君王。
那给你本集的思考提示，你从耶稣基督身上看见旧约预言的弥赛亚的哪些特质呢？这是比较难的题目，留给你哈，但是可以帮助你更明白圣经。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同学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土地，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吗？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